段好难讲嘅圣经。我啲同事喺度讲笑，同我讲：强哥，你呢段圣经经常喺一啲特别场合先讲噶。我系，咁我又唔想今日咧就用一个特别场合嘅方式同你哋讲段圣经，所以，但系又好难嚟到去即系打破呢种嘅感受，但系都愿意系真系靠住圣灵嚟到去一路去带领住我哋去进入呢首好有智慧、好有深度嘅一段嘅诗歌。让一齐嚟同心祷告，差住我哋去仰望你嘅恩手嚟到去带领住我哋，求圣灵嚟到去进入我哋心里边，特别进入仆人嘅心里边，讲你想我讲嘅嘢，讲值得讲嘅嘢，以致叫真系呢个嘅信息系由你而发出嚟，去激励我哋嘅心，面对住喺生活里边种种嘅困难同挑战，种种俾我哋好多嘅压力里边，亦都仍然有力嘅去荣耀主你嘅名。我哋仰望主嘅带领，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传道书头先嗰段经文，唔知你哋喺读嘅时候有啲咩感受？可能我哋对于整段传道书都有一种好难以完全完整咁嚟到去理解当中嗰种嘅感受，特别连续读出二至八节里边嗰个十四个对比里边，究竟俾你有咩感受？可能每个人有啲唔同，但系当我哋去留心喺传道书里边第三章嘅第一节一开始，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务都有定时。究竟佢所讲紧嘅系咪人生嘅规律？在人世间里面那个的循环，定是说在个循环背后，传道者想我们想多一点，定时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细心来去看下当中第一节里面，或者我们可能掌握到一个这样的意思，所有东西都有它的规律，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所有期望都有时有后。在我去理解这个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说的有时有后其实很有它的深度。有时有后是说是不是定晒那些东西呢？是不是个时间表，我们翻学翻工那种有时有后呢？定是说在我们的人生的某一刻某一个日子当中，就有呢份嘅表达，有呢份嘅感慨，有时有后嘅啲嘢出现得。嗱，呢个就系传道书里边嗰种嘅关键，嗰种嘅情感。传道书喺二至八节里边用咗十四个对比，如果你细心睇清楚，系十四个对立。呢个对立系矛盾嘅对立，系冲突嘅对立。佢反映咗人生里面好多好多唔同嘅一个嘅现况。第二、第三节里面，如果我哋统一嚟到去理解，系讲紧生与死，系经营嘅问题，系处事嘅问题，种种里面嘅对立。第四、第五节里面系讲咗喺关系上，系喺情感上里面种种嘅对立。第六节、第七节是讲紧处事的方式，那种的对立。第八节又翻翻去一种情感上面的对立。如果我们去概括了这十四个对比，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我们明白啲容易去领会嘅说话，就系、是、当中包含咗人生里边嘅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传道者将整个人生就用咗呢十四个对比嚟到去概括，表达出当中嘅交替，甚至乎当我哋去细心从理解有时 定时这个的有时有后那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多少会体会出当中的无常，体会出当中的不定，甚至乎我们开始感受到传道者那份的无奈的感觉。传道书的作者在当中的表达，或者你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呢？在这段称之为时间之诗，每样事物都有它的时间的出现，每样事物都有它要出现的时刻。有学者认为他就正正讲紧人生里面每一个时刻那种的现况，所以就叫做时间之诗。可能你就会讲，根本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没错，如果你用一个吃花生的态度，旁观者的态度看，事实是这样，一早已经明了这个世界没什么可以讲啫，反正世事如此，不如继续吃花生好过啦。不过传道者正正就是要我们去思考，在什么时候我们会有这份感觉，有时有后的感觉，或者甚至乎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这么能够超然物外，洞悉世情，不为世事所动呢？面对着人世间种种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我们又能够做到这么超脱的境界呢？有时候呢，我很怀疑古人这个庄子呢，为了自己的老婆呢离开这世界而古盆而光，究竟是不是他心里面有别有内情呢？老婆死了之后竟然这么开心。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就叫我们去想清楚，现在的世界是怎样呢？在我们的现实里面，我们要面对着一个怎样的环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逍遥物外而不受约束呢？传道者的时间之诗道出了人世间很多不可以掌握的现实，这个不可以掌握的现实叫我们想到人生是短暂，生有时死有时，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何时死。虽然呢，我们骂人时经常都这么骂，但是的确不是往往是按照你的想法，很多时候来得很突然，甚至乎令你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令到你一种无奈。如果你有看回这个星期一对巴西足球队那个新闻，你就更加明白到传道者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讲有时的意思，带着期望，带着这份的雀跃，带着这份的决心去参加决赛，输了都不紧要，但是竟然完全都想象不到整个事实，整个历史就改变了。这个就是传道者所讲的生有时死有时那种当中的含义，本来是欢笑，但是被悲哀眼泪取代了，本来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的，被死亡取代了，而整个的历史亦都是并不如人意这样来到去留低了这个悲剧。正正就是传道书所讲里面这八节里面的对立率当中，去挑战我们去想，在这个时间之诗，在这个的人生的际遇当中，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反应？就在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反抗，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当中， 我哋可能就只有一种无奈嘅感觉。你改变唔到现实，你细心谂一谂，或者由电视机嘅画面想象一下呢队球队，佢哋嗰班嘅亲人，嗰班爱护佢哋嘅人嘅反应。甚至乎有时候系喺我哋嘅人生际遇当中，亦都往往好多嘢突如其来嘅出现喺我哋自己身上，同样令到我哋难以去面对。正正就系咁样，传道者喺第九节里边发出咗个好严肃嘅问题。第九节话：这样做事的人在他劳碌的事上得到什么益处呢？简单啲嚟讲，佢就问做人为乜？如果系一个你唔能够掌握嘅现实，如果系一个你唔能够十拿九稳有把握嘅现实，甚至乎可能你经营一生，最后尾你嘅结局并不如你所谂法嘅时候，你做唔做落去呢？如果一盘蚀硬嘅生意，你会唔会做呢？传道者用一个观察者嘅眼光嚟到去表达出喺第一至到第八节佢嘅观察，从修辞技巧嚟到去讲，传道者嘅问题系包括所有嘅人，佢唔单止自己喺度谂，甚至乎佢从其他人嘅身上，从其他人嘅际遇里边。看到这个问题是你和我都要面对的问题。劳碌和益处这两个字给我们有一个感觉，就好像做生意一样，做人为什么就要跟我们你怎么来到埋单，要计数了。你计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做的事值不值得。事实上，要回答做人为乜呢个问题，一啲都唔容易。甚至乎做人为乜呢个问题，已经喺好长远嘅从前、中外都问紧呢个问题。有一本书叫做《The Denial of Death》，呢位 Ernest Becker 嘅一个嘅作者喺1973年里边写咗一个。咁嘅书，佢讲咗一个好有意思嘅问题：人好努力去经营佢自己嘅人生，追寻佢自己嘅理想。喺某个意义嚟讲，其实系抗拒失败，抗拒死亡。我哋好期望住我哋留低永垂不朽嘅嘢，可能系我哋嘅事业功绩，可能系我哋嘅一啲嘅成就，特别。我哋好多时候都喺现实见到好多碑啊嘛，好多嘅 buildings 吓，某某大厦、某某嘅广场，为的是系留低呢个嘅名声。中国人讲人死留名，雁过留声。我哋讲紧嘅就系期望住一种嘅成全，一种永垂不朽嘅意思。呢个系物质上边嘅追寻。同样我哋都有啲时候，我哋会睇到人世间有人会追寻喺嗰种精神上面嘅嗰种嘅永恒，留低一种嘅教训，留低一种嘅理论，留低一份嘅哲学嚟到去让人嚟到去持守或者去延续。呢个系人寻求喺现实世界里面存在生活嘅意义。但系喺现实里面，往往我又发现出好多人好努力经营佢嘅人生，可能付出嘅代价好大，为咗留名可能带嚟好多好多嘅伤害。咁人生嘅结局应该系点呢？如果我哋话我哋就活喺一个重复的现实里面，很多人就说世界就根本是这样啦。我们不就是结婚生仔养儿育女之后，跟着就终老又被仔女去养咯， 不过唔知几时开始就话老豆养仔就仔养仔，呢、這个循环就系咁样改变咗。我哋好期望我哋所做嘅嘢得到回报，我哋好期望我哋所做嘅嘢系有价值嘅。但系而事实上系咪必然嘅呢？如果我哋按照住传道者喺传道书里面第一、第二章所铺排嘅论述里面，我哋睇到嗰、那个其实现实嘅无奈。呢位皇帝做咗好多好多工程，好多好多即系令人哋赞叹嘅事情，不过佢都话虚空。可能有啲人话佢喺度晒命啫。咁有钱嘅人都话虚空，咁点可以先满足呢？但系如果我哋重新去谂一谂，事实上如果我哋个个人都想喺现实世界里边寻找永恒嘅时候，究竟有边个人可以达到得到呢？甚至乎我哋会问，点解我哋要追求永恒呢？人世间根本就唔能够有永恒嘅实在、永恒嘅把握。不过到底永恒是啲乜嘢？点解我哋要去追求永恒啫？我哋唔需要永恒噶。但系我哋可能重新另一个角度去谂下，有乜嘢我哋好想留低呢？你唔会想留低嗰啲你唔好嘅记忆，或者我哋可以谂一谂，你后生嘅时候，你唔好想留低你嗰啲青春嘅记忆，嗰啲暗疮。你唔系好想留低嗰啲岁月嘅痕迹，因为嗰啲嘢唔系美好嘅嘢。你会留低嗰啲好期望留低啲美好嘅回忆，甚至乎期望永远拥有嗰啲美好嘅事物。所以我哋去再去谂翻下喺苏轼里边去讲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嘅时候，佢讲紧嘅就系期待住所爱嘅人永远喺侧边。不过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讲，天不从人愿，人生并不理想。既然人生不是事事顺意，我们又不能够去阻挡这个现实，我们根本不能够在日光之下，在现实世界里面去回答这个问题。永恒到底是什麼？我們不明白的時候，我們只能夠看現實的世界。但傳道書引導我們去看一個很重要的事實，祂不在日光之下來到去找人世間的意義，去轉向那位創造生命的主，創造生命的上帝。然後祂看到在人世間裡面種種不順人意的時候的事情，都是出于这位永恒的上帝的心意，而在当中是为了让人在困难和痛苦里面得到磨练，得到结论。所以他在第九、第十、第十一节里面这样说，我观看神给世人的担子，使他们在其中劳苦，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读这三节圣经呢就很容易读，但你想真下，你要接受第十节所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十一节里面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时候，你就开始问一个问题。前面那八节里面，二至八节里面那十四个对比里面，要你照单全收，在上帝眼中都是好嘢嚟嘅，对你嚟讲是好嘢嚟嘅，你肯唔肯收货呢？你开始会怀疑，唔系信耶稣、信上帝应该事事如意、淡淡如赐嘅咩？点解我仲要去受苦呢？嗱，呢个就系我哋要面对嘅现实。传道者去挑战我们的信仰问题，传道者不是用一个有上帝和没有上帝的对比， 他问紧上帝带领着你要面对这个人生，还要告诉你听，你生疮是为你有好处的，在上帝有益的，对你来讲，你受不受呢？在第十一节里面，这节经文可以是这样，是整个传道书第三章的重要的约节所在。他回应了前面第九节至甚至乎前面的第一、二章里面的问题，他让读者在这个短暂和无奈的现实里面找到个出路。他说人生是有意义的，世间事物的不可掌握，那些暴风啊、虚空啊，那个现况，那个难处，那种的挑战困难，其实是要我们降服在那位创造生命的主的面前。他要我们在当中学习仰望他。这个永恒我们怎样来到期盼呢？如果永远你都要是面对着痛苦困难，在那个现状状况里面永远都不能够走出来的，你接不接受呢？我时常问老人家，你想不想长命啊？不知道你怎么答呢？他们第一个反应就说够了，李生。在很多的限制里面，在很多困难里面，你还愿不愿意继续下去呢？这个就是难题，这个就是你要回应的事实。永恒，或者反过来，如果那个结局，那个永恒的结局是一个令你受不了的结局，或者叫做 bad ending。 但我们看电影很多时候呢，很期望是 happy ending。 前面哇，可能成120分钟的戏，或可能有100分钟已经是令你很沉重了，希望20分钟都可以有个 happy ending 啊，那些即是向左走向右走的爱情故事最终可以走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期盼的永恒所在。这个永恒是怎样的永恒呢？传道者就引导我们去看这个永恒在上帝的手里面，是上帝看为美好的世界。现实世界是美好的，永恒的世界都是美好的。换言之，上帝要我们去明白这份永恒，去接受这份永恒，让我们带着用个永恒的眼光来到去看这个世界。这个正正就是第十一节所讲，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面。上帝的目的是要我们去找到人生的意义。这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藉着这份对永恒的期盼和渴求，让我们来到去认识这位创造的主。因为当我们在困难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往往会问，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呢？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现在圣经就告诉你们，永恒的上帝看着你。所以这份是一份非常有意思、奇妙的礼物，而亦都是靠着这份永恒、这份上帝礼物驱使我们走下去。困难的，有时候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特别我见到很多长辈带着很多的挑战和困难，怎样来到去走下去，一点都不容易。特别我去探访一些他们不能够动，躺在床里面很长日子的老人家。我记得有一次我探一个60多岁的伯伯，他有很多年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中风，他很无奈地被动地生活下去。当我跟他去讲解圣经，我提到神和人的和好的时候，他眼里面流出眼泪，他感受到这个机会，感受到跟上帝的联系的机会，以致他能够跟人和好，他的心里面得到释放。 是圣经的说话令到他能够继续有这份的平安下去。当然最终这位长辈离开这个世界，但原来永恒这份这么奇妙的礼物是可以叫我们能够有力地走下去，因为我们将来知道这份的永恒是会带来一个生命里面的改变。十一节下半节很有意思，他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去提醒我们在这个永恒的前面我们要带着的态度是什么。你可以带着一份很无奈的降服，没办法，你是老顶，你话事是吧，你的主场我都没得讲。又或者调回转是一份感恩，原来是你创造我，原来是你看着我受，我就带着一份放心。就好像你细个的时候呢，跟着阿爸阿妈去玩的时候，去拖着你的手。调翻转，我记得有一次我拖着我那位老人痴呆的阿爸在湾仔里面行街的时候，他就好像小孩子捉着我的手，在捉我的手，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就好似我觉得成为一个嘅，好似我扮演咗另一个角色。我系嗰个嘅，即系我就谂起我细个嗰阵时，我跟住佢，我捉住佢手。呢、这个就系嗰份嘅放心，系一份交托。我哋知道呢位永恒嘅上帝带住我嘅时候，我就能够放心走落去。其实回顾翻历史里边，我哋睇到好多人为咗去实现自己嘅理想，最终都系劳而无功。甚至乎带来很多的伤害。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在《出师表》里面讲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反映出他对于他过去27年里面为蜀国付出的那份的努力，面对着这个继任人不济、国家前途不稳那份无奈。孙中山先生在他临终的时候表达同志们仍需努力，也都反映了他过去40年里面为国家奔波但是未竟全功的心情。或者其实在你身边，或者你自己都很多事很努力，终其一生来到去努力去追寻的梦想，又追寻不紧的，又亦都有些人已经奋斗过大半生仍然劳而无功。无论是人际关系上的情爱追逐、事业上的拼搏、学业上的奋斗，如果我们细心想想，到底我们得到些什么呢？或者我们从传道书给我们的智慧又看到一个什么的现实呢？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不是你要决定到一切，不是你能够掌握一切，是上帝在那里看着他安排一切。这个不是宿命，而是迫使我们去思考的现实。我们怎样来到去面对着这种的困难？我记得程翔先生在他的本书叫做《千日无悔》里面表达了一份的心情。他一生为自己的国家付出爱和实践，但到头来换来的失去自由、失去痛苦。他问他所做的事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他在那段时间里面陷入一个迷茫里面，直至到他在圣经里面看到生命的意义，在永恒上主里面才找到的意义，他能够去豁然开朗。这个就是传道书里面那个智慧。我们看不到现实间、人世间给我的意义，我看不到人怎样来到去给我有意义存在，但我看到的是上帝给我存在的意义。而最后第三个段落里面，十二至十五节里面就用了两个我知道来到表达出作者面对人生的时候那份的感受。十二节里面说，我知道人除了终身喜乐、立福，没有一件幸福的事，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赏赐。十二十三节就咁睇嚟，好似强调享乐主义，系嘛？有酒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当，有饮有食吓，欢乐今宵啊，好正。留心第十二节里边，人除了终身喜乐纳福，没有一件幸福嘅事，系一个比较。最幸福系乜嘢啊？佢话系喜乐同纳福。纳福呢个字好特别，喺呢个新译本里边咧就唔系新译本，叫做和修版里边咧就译做纳福，但系和合本咧就用咗喜乐行善。如果我哋用翻希伯来文本身原文嗰个意思里边咧，我会比较直接地用翻和合本嗰个行善。在犹太人眼中，行善是一份的福气来的，是能够带给人的祝福的同时，自己都给神的祝福，这个这样的含义。你想一想当中的道理，你有能力去祝福人的，去帮助人的，即是说反映出你自己是足够的，你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终其一生，你一生人都能够做到有行善又有安稳，我相信你都会好羡慕。箴言书里面有一个好有意思的说话，他说你三章二十七节里面讲，他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即是你觉得那人值得你帮的，你就去吧。是上帝给你有恩典，你能够去帮人，是上帝提醒你，你要去帮人。犹太人对于财富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不同一般人的眼光。很多人就说这些我的，我打回来的，我赚回来的。犹太人看财富他不是这样看，是上帝的，这些东西那个主权是上帝的，他是一个使用者。所以他们会去坚持有能力的时候是去帮身边的人，既是出于一份怜悯，同样亦都是出于一份上帝的要求。所以我会揀和合本的翻译，人人除了终身喜乐行善，没有一件幸福的事。第十三节进一步强调了在现实里面能够享受成果，能够有一份安乐茶饭，是上帝的恩赐。的确这个这样的即是所谓叫做宣告绝对不简单。你细心想一想，什么叫安乐茶饭呢？不是包心似肚，那些令你三高，千万不要吃那么多。清茶淡饭都可以是安乐茶饭，关键在哪里？关键是跟你跟哪个人吃。你不是去大家乐那里吃嘛，大家乐你可以吃得很丰富，不过对面那个人你不懂得搭台的。但你在屋企里面那是你的亲人，而亲人又能够吃得舒服的，就是彼此有分享有交流。安乐茶饭不是个个都有，是上帝的恩赐。即是说你能够看透，你懂得去感恩，不容易的这些事。传道者引导我们去想，在这个变幻不定的人生，其实在你脚前里面最重要的每一样的供应，你看到出上帝的心意，懂得感恩的时候，你就能够去面对到种种的变幻和挑战。这个正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十四十五节里面，传道者用了大自然的循环不息来去看这个世界。人所做的事不断变更，所以人说喂，日光之下无新事，圣经都勾低都不合理的，几多手机不断推陈出新，电脑成日都 upgrade。 没错，那些手机电脑日日都有新的，不过那些是人做的，那些不是上帝做。上帝就做了这个世界给我们，整个的时令啊、季节啊，所有的嘢喺度运作，循环不息。 你想想我们今天在这个 世界里面，虽然很多的破坏，但是上帝仍然在修整着。早不知道十几年前说在澳洲上空那个的臭氧层穿了个窿，最近就说补得七七八八，谁个补的？上帝补咯。所以当我们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圣经讲得很精彩。第十四节说，我知道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远，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好有道理。有什么少了？有什么多了？在大自然里面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面对着这个不变的上帝，永恒的上帝的时候，在我们变幻人生当中，我们怎样来去面对他，正正是挑战我们的心态。传道者说，神这样做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人的心很多的想头，很多的想法，甚至乎是讲很诡诈。但是你无论你怎样诡诈，你都不能够逃出第二节至第八节里面人生规律那个限制，生死有命，你不能够逃脱。你服不服呢？整个篇幅在这里是强调了在日光之下种种的人事交替，让我们来到去知道人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拗颈的。不过我们偏偏就跟上帝拗颈，你咪拗咯，睇下点。所以当我们去细心想，如果我们能够在降服上帝里面的过程当中找到存在的意义，找到生命的意义，正正就是传道者要我们明白的道理，他要启发我们的地方，让我带着一份释怀释然的心，坦然面对着我们人生里面的困境走下去。传道书不是用一个有上帝没有上帝看世界那么简单，他正正告诉你有上帝的了，不过你活在这个令到你坐不安息不落的世界里面，你怎么办呢？最后想跟大家去分享传道书在犹太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有一位拉比叫做 Jonathan Sacks， 这个的 S-A-C-K-S， 犹太拉比是近代的，是在英国 的犹太社群里面。他一次在这段的分享里面，他讲了这个的传道书和这个的住棚节的关系。住棚节在历史里面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节日。住棚节是纪念着以色列人流浪旷野的时候的日子。如果你细心想想，流浪旷野的时候是什么的光景呢？传道书这个的住棚节，或者这个的流落在旷野流浪的四十年里面，他们不是去露营，不是去 BBQ。四十年来他吃什么？马拿鹌鹑而已。吃了三十八年，你厌不厌？还有不让你留过夜，是一个非常之不安的现况，是一个是很被动的境况。如果你选，你想不想流浪成这样？不要三十年，三十八年，三日我想你都顶不顺。住棚节里面是纪念着这段流浪的日子，不过在这段流浪的日子里面，以色列人的流浪有谁看着啊？上帝怎样来到去看着他们啊？有云柱火柱带领着在旷野流浪，这个就是那个的关键地方。传道书同样跟这个的流浪的历史在共鸣着，所以犹太人在这个住棚节里面来到去中毒这段的这个的 这个的传道书，引导我们去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一份的无力与无奈，不过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云柱火柱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依靠，以致我们能够走下去。自从以色列人离开了旷野进入迦南，云柱火柱就停止了，一个新的篇章，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当我们细心来到去再次去回望翻传道书里面挑战我们，在这个无奈不定的现实的时候，这个永恒的上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原来上帝给我们的是好意，就靠着这份永恒的价值来到去提醒我们。传道书的作者让我们认识永恒，不单止要你和我带着力量来到生活下去，更加重要就是让我们能够向身边的人分享这份上帝的心意。今天你和我得到这份永恒的礼物，有这份永恒的把握的时候，当我们同样回望着身边的人，他们在痛苦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吃花生呢？还是反过来，我们又能够进入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鼓励，成为他们的帮助呢？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腓立比书第三章七至八节里面一段圣经，保罗是这样讲，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保罗讲他的人生，他追寻的，他是为了要赢得基督，即是说要赚到他，做生意，这个赢字是做生意。保罗这盘生意做得过，因为他要赚取的不是这个世界，是赚取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这份永恒好应该成为我们去赚取基督的一份推动力。而我们透过我们在这个的同人服侍，去行善，去帮助人的时候，去为基督作见证，去赚取基督。愿神的说话都成为我们鼓励，让我们来到去安静。我想邀请你在位里面你自己祷告，神的说话怎样来到去鼓励你，提醒你，你有怎样的回应？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愿你的说话留在我们心里面，愿圣灵引导我们，当我们来到去明白上帝你给我们的心意，也给我们得了一份救恩，就愿意我们都不会去吝啬，不会去独善其身，而是懂得跟人分享，成为身边人的鼓励。愿圣灵激励我们。多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你手上有的程序表里面有这份的回应的表格，都愿意弟兄姊妹在一段时间里面来到去写下，我们都很愿意为你的需要祷告，又或者你对今次的分享里面有什么的回应，也都可以欢迎你来到去表达你的看法。我们将时间交给雪芬。